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腓立伯书的导读。我们上一次到第一章的26节，我们今天从27节开始啊。我们基本上还在一个如果你一封书信来看的话哈、啊，还算是前言，还没有进到正题了。就是我们前面一开始有这个信的开头啊，就是按照那个过去的书信的文学格式，就是一个文学类型嘛，固定的啊。那写信人会说他是谁，然后他写给谁，然后问候他，然后一段这个赞美诗、感恩词啊。那目的是为了透过真正的事实，要称赞这个收信团体啊。那称赞不能乱来嘛，一定要有一些证据，我要有一些根据。然后因为这个收信团体本身的情况，然后呢，这个写信人呢感谢赞美天主啊，当然他是感谢赞美天主，但是收信人听了还是很爽嘛啊，对不对？因为他被称赞嘛，对不对？就拉近了这个写信者跟收信者的关系啊。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了，因为这不是啊一个人在读信啊，一个人私下阅读，而是在团体聚会的时候呢，有一个人朗读给大家听。你可以想象啊，大家都开始啊，那个兴致会高啊，那个情绪会，或者说你这个脸上露出笑容啊，对不对啊？那是场面是很美的啦。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因为我有时候我觉得我跟各位讲这东西，是让各位能够离开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环境，因为我们现在在读一个古代的作品嘛啊，要能够想象他们当年怎么做的啊，要能够有那个画面出来哈、啊，你就觉得那个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写东西。啊，我们今天当然有我们今天的写法，那是因为他今天的环境嘛。我们今天大概不会这么写了啊。我们大概要模仿，也会要分啊，什么是可以用，什么是不能用的啊。我们今天比较麻烦的是，我们很多东西啊，就是我常常发现这个，因为台湾教会因为很单一嘛啊，就是小地方年轻教会啊，那很多人呢就是比较幸运，像我比较幸运啊，有国外生活的经验或者学习的经验啊。那国外就学了一些东西，很高兴，就很想带回来分享，当然出于好心嘛啊。但是要做这个转换，要经过很多思考了哈、啊，这样子啊，不能够直接带，不然很难的啊。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这个泰泽祈祷啊，在台湾很多人在推嘛，对不对？我不是要泼冷水了，注定不会成功的，因为有些东西我们是做不到的。什么意思呢？泰泽我去过，啊，我不能说我是专家去就看懂，真的我去我就懂了啊。因为泰泽是一个超教派团体，它是个团体，它在那边就是一个生活团体，他们一起祈祷，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他们随随便便几百人在那边，属于一个团体。然后因为这个慢慢做得很好，大家愿意来，所以随随便便几千人。如果你像假期去的话，夏天去的话，那边大概常是两三千上万人在那边啊。除了每天的活动以外呢，有一些讲座啊、工作啊，他们就是祈祷嘛。所以我们所谓的泰泽祈祷，我们会安排啊几个懂音乐的、会领唱的哈、啊，他们要努力这边准备啊，然后他们要选歌曲、安排、要设计很多，就是他们要做一件事情，然后呢，请大家来一起祈祷。那负责人就很辛苦，因为他要准备很多东西。可是他本来在泰泽是他们日常生活，懂我的意思吗？他们每天这样这么自然，他们不用，他们到了就唱起来了。啊，他们可能会排一下这个曲目的，因为他们自己写的曲嘛。啊，他们每天在那边唱，啊，每天唱，就他们随便一条歌，他们可能唱过千百遍。那我们台湾的或者外地的要做的话，我们是那个领唱者哈、啊、不多，对不对？我们台湾就很小嘛，他都不能休息，他非常辛苦啊，不论是弹吉他的，或者是用别的乐器的，或者是唱歌的啊，他几乎不能休息。我想他们在整个泰泽祈祷完了以后啊，除了情绪嗨以外啊，整个人也累坏了，累垮掉了，很累的。我也办过嘛，知道吗？可是你看那个泰泽哈、啊，他们祈祷完了哈、啊，继续工作，做别的事情，工作，很舒服的，是件舒服的事，是个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是学不来的，除非我们教会够大，我们的 base 够大，有个团体，他们其实就是他们，就我修道人哈，就是练日课而已，其实很简单的。所以有些东西哈，我觉得不能够硬带过来的。我们可以把台湾的这些，就是鼓励大家哈，鼓励大家平常呢参加弥撒或者去修道院里面跟他们修女们修士们一起唱歌就好了。啊，我不是说这个太不能做了，当然是愿意做的还是值得鼓励嘛。但是要做到那个太子那个样子啊，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些基础我们是没有的，至少是我是这么判断的啊。就很多东西，我们到国外去的东西，像很多都是因为这个年轻教会啊，可能譬如有的人去向我学圣经，我很清楚了，对不对？我学圣经以后，我工作了20年了，我自己知道成果不大，有但是不大，就是跟我刚刚回顾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我是越来越务实，我知道也不可能是我本来所想的啊，以为大家会因为我们努力就好像全台湾教会都爱圣经了。啊，不可能的了哈。那我在我之前的神父们已经努力过很多年，对不对哈？像以前我们的徐英发神父的主教，对不对？从我入会前，他在1970年才开始的啊。那我从2003才开始，如果他比他晚了将近25年才开始，沿着他们的工作做下来，我们才能够有这么一点点，因为我们人太少，我们在这方面工作的人很少啊。这个不用怪，不用抱怨，这就是事实。那些做音乐的哈、啊，学礼仪的，都应该有这个认识，不能够把自己崩死掉了，因为那不行的。这是一个我们要注意到的。所以这个我们回到这个信件里面，就是我们看这个信件，我们要回到他当年的那个情境里面，啊，要明白他怎么写东西。那我们今天如果要用这些东西的，要用他的东西的话，要明白我今天在什么位置，然后我可以用多少，什么我不能用。啊，这个这样仗的是很难，这要慢慢的，可以说这个尝试嘛，万一错误就修改嘛 ，try and error 可以试试看这样子。但是我觉得硬着套进来，要套到别人身上，我这个大概是很困难的。好，那么这个保禄他写了信以后呢，他拉近了双方的关系，他让这些人哈、啊、已经准备好了，愿意读下去，他介绍自己，啊，所以他讲他自己的情况。第1章12到26节，啊，他当然讲他是什么？他是一个福传的宣讲者，然后呢，他的全部的生命是为了传福音，所以只要福音传了，他就好，他生他死不重要，啊，别人呢对他好对他坏不重要，啊，别人传福音是真心还是假意那不重要，只要福音传就好了。所以他现在是讲他自己啊，他整个生命，然后他也讲他的情况，他的确他在监狱里面啊，他大概也意识到他可能很难离开这个监狱了，所以他后面说他可能啊还是会去看的，抱着这个希望，所以他有可能会死在监狱里面啊，但有可能是他会离开这个监狱，重新如果我出狱，我愿意再来看你们，所以把这个东西都准备好，他说清楚他的生命的情况以后呢，他才开始要告诉这个信仰团体，那么现在你们该怎么样生活？所以保禄是啊，他先面对了他的情况，他是在受苦嘛，监狱里面，所以他表达了他自己面对痛苦的态度，同时呢，他分辨了啊，死亡或者生活对他的意义，啊，他说他或生或死都没有关系嘛。啊，对不对？死亡是利益，啊，生活呢对你们有好处，那么我也不拒绝，愿意这样子继续的生活下去。所以他分辨了，对他而言啊，生跟死的意义以后呢，他现在开始真正进到信的本身里面啊，他才开始要教导信仰团体。那一开始给了一些各自啊很多零零散散的一些建议了。教他们啊，说告诉他们，非礼伯的基督徒啊，我们做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到底是怎样？那这边他的教导，当然知道你平常你讲一个生活态度，你可以有各种讲法嘛，啊，当然是非常的切合这个团体。所以我们从这个信件读啊，他没有直接讲啊你们怎么样，他只是说你们该怎么生活，你们为什么该这么生活， 为什么保罗强调这一个该，没有强调那一个该？表示是他们现在在这个情境里面。他说你们应该忠实于福音，然后呢不要怕苦难。所以大概可以想，我要叫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怕苦难的话，表示他们正在受苦嘛，不然不用说的。我这是我说我们读东西要慢慢把东西能够读出来的东西啊。那虽然保罗提这个，但他没有说，没有讲明白哈，他们到底受什么苦啊？我们知道初期教会保罗的信件里面有很多哈，那都说了他们都在受苦的，所以可能是写信人跟收信人之间彼此知道，他就不用详说，他们心知肚明啊，他们有默契啊，因为他们当初写信就没有计划我们要看嘛，所以他不用讲那么多。我们说，当然我们很遗憾呐、啊，我觉得很遗憾，很多事情我们想知道，我们不会知道的啊。就是他没有具体的说，啊，到底他们怎么样啊？那如果我们读这个《中途大师录》十六章的话，十九节到四十节，大概已经有一些影射啊，当时的这个腓立伯团体的这个困境嘛啊。好，说现在开始给一些基本的教导，我读一下这一段啊，从第一章的二十七节到第二章的第四节，啊。我们记得啊，第一章的二十六节之前，他谈他自己，我自己嘛，谈他嘛，对不对？啊，好，他说我们从这个我前面念一下讲，这个第一章二十五节，他说我确信不疑，我知道我要存留，而且要为你们众人存留于世，使你们在信德上得到进展和喜乐，使你们因着我再来到你们中，同我在基督耶稣内更加欢悦。好，这前面那段的结尾是他讲了他自己。啊，他面对苦难，面对生死的分辨之后呢，他说他还抱着希望，他确信不疑啊。你大概可以想讲的比较乐观了啊，他要来的。他如果说能够离开这个困境，他就许诺说，那我现在会来看你们。如果我离开监狱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学的连结哈，从写信人就转移到收信人，下面开始谈你们该怎么生活。这是我们中文的角度的起承转合了，很简单哈。他先有一个赞美诗，先称赞他们，然后呢讲他自己，再讲这些人，啊，就是这个，你注意到这个主词受词的这个变化。好，第二十七节，你们生活度日子应合乎基督的福音，好叫我来看望你们，或不在时听到关于你们的事，而知道你们仍保持同一的精神，一心一意为福音的信仰共同奋斗。你看用到这个奋斗这个字，你知道他们在有一些需要努力之处嘛。好，一点不为敌人所唬住。好，有敌人是谁呢？也没有说啊，有敌人，所以他保罗知道，腓立伯也知道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猜了啊。好，这样证明怎么样？他们必将丧亡，你们必将得救，因为这是出于天主。因为为了基督的缘故赐给你们的恩赐，不但是为相信他，而且也是要为他受苦，就是要遭受你们曾在我身上所看到的，即如今由我所听到的同样的决斗。好，所以基督徒呢，分享基督的生命啊，耶稣曾经受苦嘛，啊，有奋斗。保禄他现在也是在监狱里面，也在苦难奋斗当中。然后说你们啊，腓立伯团体啊，你们也会受苦，受什么呢？像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的一样啊，你们要跟我一样，跟这个对抗跟决斗嘛哈。他只是他一直没有讲清楚到底什么事情。我想大概前面那个敌人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暗示，就是我们知道有人来啊，前面有说了，有人出于恶意的宣讲，但是一贯的，我们在很多不同的书信里面所读到的这些比较严格的犹太基督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还希望把这个犹太的传统信仰哈，也要加在这一些外邦人身上。保禄当然他是犹太人，他不会否认犹太的传统信仰或者一些风俗习惯美德，但是呢对于这个救恩的真理呢，他认为对外邦人而言，外邦人得到基督就好了，相信耶稣基督就好，不用先变成犹太人啊。那这个大概是一个根本的关键。好，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如果你们在基督内获得鼓励、爱的劝勉、圣神的交往、哀怜和同情，你们就应该彼此意见一致，同气相爱， 同心合意，思念同样的事，以满全我的喜乐。不论做什么，不从私见，不求虚荣，只存心谦下，彼此该想自己不如人，个人不可只顾自己的事，也该顾及别人的事。好，今天就说，那么在苦难的情况里面呢，那你们自己该怎么样啊？在团体内该怎么样？那就是团体首先得能够有一个共荣团结的生活，才可以一起面对啊外在的一些困境嘛。好，我们一节节的看啊。一开始这个二十七跟二十八节里面，我们看见就是保禄呢，他针对信仰团体啊现况，我们从前面读过知道也是有苦难的啊，有一些困境。保禄按照这个现况呢，给他们建议或者指导他们该怎么样生活处事。他的建议很简单啊，既然是信仰团体，就要成为一个团体。什么团体呢？他们的生活哈，唯一的准则是福音啊，这是二十七到二十九节里面所讲的。然后他们的标志呢是合一的爱啊，合一的爱啊。那这个呢，合一的爱呢，是为福音服务的先决条件啊。其实经文很简单啊，同一的精神，一心一意为福音的信仰共同奋斗。其实这个教导基本上我们大概到今天还是教一样的嘛啊，只是我们就是好像一直还是有困难啊，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合一啊？这合一当然不是说要强迫大家怎么样把一个方式套在每一个人身上，这是一个很清楚动态，每一个人在耶稣内愿意真正的效法耶稣而合一。我们下面会读到，对不对？应该怀有什么耶稣基督的心情嘛，那是合一的标准。我们意见可以不一样，想法可以不一样，因为本来的生活背景不一样，为的事情可以不一样，但在各个不一样当中，我们还有办法合一啊，这才是真正的珍贵的了啊。所以我们知道保禄在监狱里面，所以可以了解腓立伯团体担心他的，他甚至派了一个人去照顾他们，对不对？厄法洛提托照顾他们，对不对啊？他们是担心关心保禄的。那保禄也明白啊，他因为现在的处境啊，他本来就不在腓立伯团体里面，现在又因为坐监更不自由的情况里面啊，他知道啊，他不在场啊，对团体是一个危险啊，因为团体太年轻嘛啊，需要有人帮忙，需要有人照顾，所以他现在怎么样就。既然自己不能够亲自在他们当中，就透过信件来帮忙，来警告，来教导，说即使呢我身体跟你们不在一起，你们还是要想象我跟你们在一起一样，我们所谓的这个心神与你们同在，就这个意思。但就这个是信件的功能了啊。你看这信件，看见文字啊，那你可以想象大概。这个朗读的人可能还会揣摩这个保禄的语气在读，不知道了，可以给你们想象一下的。好，二十九节，因为呢，为了基督的缘故，赐给你们的恩赐，不但是为相信他，也是要为他受苦。所以保禄呢，帮助他们了解苦难的意义啊，为什么他们现在这么困难？哇，第一个最直接是他们会受苦，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本来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现在信了耶稣，那信了耶稣，那就有一套相信者的生活方式，有符合信仰的生活方式。那这个生活方式呢，以他当时所生活的环境就格格不入了。我们其实今天也很清楚，你知道这个在一连串的这个大致都一样，有一个人想的不一样，那很难活下去的，对不对？那你可以是比较好，可以是比较坏嘛。那比较坏当然就更惨。如果你活的是比较好，你比大家都要好，就好就讲一个客观的好，就比较合乎伦理道德，比较怎么样这个正直，这时候呢，那大概大家也不喜欢，因为这样的一个相互的比较之下哈，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什么抹黑的嘛？因为自己黑呀、啊，把别人也弄黑，就大家一样黑就没事了嘛， 这 很自然的。那这个更是如此。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在多神的环境里面，在外邦的环境本来是随便，他们可以大概在伦理上可能讲比较乱的情况里面，那有一群人开始，他们不要，他们要好好的生活，他不要这么乱了以后，那你要问为什么这样？那你们这是不对的，因为不对是我们不再做了嘛。那这些人当然就本来这个就不会高兴了，会用这个磨难他们来当做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大家都一样就好了。这大概是最根本的苦难，然后是后来有人来宣讲啊，跟保罗讲的不一样的东西啊。好，根据犹太的传统思想，我们读过很多这个先知书嘛啊，或者我们也可以想想看末世录了啊，这些这个天启文学的思想里面哈，那信仰团体呢遭受迫害是必然的啊，在末世发生之前必然有苦难的。我们想想看马尔古福音十三章末世言论也谈的这些东西的预言呢，哈，就是在世末之前会有很多苦难的，它必然要发生的。那么对基督徒的敌人而言呢，啊，因为基督徒呢为福音奉献生命，啊，那么他们对天主忠实，那么让这些敌人呢更不高兴。啊，我们想想看那个智慧书啊，对不对啊？说我们来考验这些他们自以为是天主之类的人，看看天主会不会真的救他们啊。这类似像这些思想是一样，所以因为他们基督徒生活得好，反而成了当时环境人的眼中钉，他们开始要迫害。那保罗说，这个其实你看从传统以来一直是发生这样事情的，我们受苦的情境呢其实正是一个好的证据，我们活在福音内。这大概在一般的思想里面很难去接受这个想法的。那我们基督我们的福音的这个或者基督信仰这个很大的一个吊诡处啊。我们当然不是要让人永远陷在困苦里面，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也希望把人从困苦里面解救出来，我们当然希望。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受苦难的情况，如果是为正义受苦的话，那我们更清楚我的苦难证明我是正义。因为耶稣也是一样情境嘛，这个很一般人看来很吊诡，但对我们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了哈。好，那么基督徒的敌人呢，要从这个最简单的这个生命的记号，他们会慢慢会发现啊，迫害基督徒是不对的。但这个要多久会发生呢？这真的不知道。我们就要慢慢的等待吧，慢慢的等待看看这样子啊。好，基督徒。他们的敌人会因着基督徒的生命呢，会发现他们自己是越来越坏啊！这个敌人们会发现他们是走向丧亡的，走向真正的死亡。而信仰团体刚好相反啊！他们因着为耶稣基督受苦，他们知道他们将要承受耶稣基督最后的命运嘛。我们当然知道是复活，所以苦难不是结局啊，苦难还是一个。比较短暂的过程而已。好，第三十节说，就是要遭受你们曾在我身上所见啊。前面二十九节说的为耶稣受苦，然后什么苦难呢？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像我现在身上所受的苦，像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的，也从我所听到的同样的决斗。所以保禄呢，他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啊，他说为基督受苦是恩宠嘛，是恩宠，对不对？那么同样的，信仰团体也应该这样子来面对苦难啊，看这个痛苦呢是恩宠啊，这是信仰的必然的结果，这是我们属于基督的一个记号了。我们一个简单的圣经在德藏诺里前书第三章第三节啊，保禄他曾经告诉德上诺里教会说，你们自己原来也知道我们是注定要受苦的，我们注定要受苦的，什么意思呢？啊，受苦或者苦难啊，为正义而受苦是基督徒遭教的记号，这是基督徒得到的恩宠啊，这个很难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看，我想这是一个大概是我们自己在神修上一个反省的记号啊，就是反省自己，如果觉得自己这个生命那么困顿的话啊，能不能把它看成是恩典啊，看成是天主的降福。 这个当然我们要练习。不过你想想看，如果你读圣人传记，那都是一样的嘛。保罗这边是一样的。好，那么信仰团体呢，在苦难当中还保持勇气，因为呢，除了前面说的，前面说这是基督徒的标志，是恩宠之外，因为他们有榜样嘛，他们有第一个有这个保禄的榜样，他们会回忆啊，他们曾经在保禄身上所看见的，从他的口中所听见的，啊，所以他们会回忆啊，保禄中途在建立团体时所受的苦难。当然我们在这个中途大师录十六章读过了，保禄在那边是的，他因为有一个故事是他驱了一个魔，对不对？小女孩的魔把他驱走以后呢，别人给他啊关在监狱里面去打他一顿，对不对？另外就是他自己也说的哈，一样在德萨诺尼前书啊第二章第二节，他说你们知道啊，德萨诺尼教会知道啊，你们知道在我们来到之前曾在腓立伯受了苦，受过凌辱。我们知道保禄是离开腓立伯才到了德萨诺尼，对，那他后来又离开了，他以后来写信给德萨诺尼教会，叫他们回忆啊，说我来到你们这边之前，我先在腓立伯是受过苦。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当作一个证据了，就是那这个保禄在腓立伯所受的苦难，当然是三十节所说的这个团体看见过的，很清楚的，他看见过的。然后呢，也知道保禄目前怎么样，是在监狱里面被监禁当中嘛。那保罗他说的是有锁链，我上次跟各位介绍过了，这个罗马的监狱方式有好几种嘛，有的是绑着锁链的啊，可能是你说五花大绑，有时候是软禁，譬如我们读罗马书，读那个中文大书最后面还在罗马是两年软禁期，那不一样，他这边应该是非常苦的啊，绑在这个锁链里面，那么他是真正是在遭受迫害，他还把这个情况跟人分享，就他们所听过的这个东西。所以保禄怎么样面对了困难，面对了苦难，面对了监狱的情况呢？那么他成为榜样，要让腓立伯团体，你们应该可以看可以学。我们等后来会读到腓立伯第三章十七节说，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这个意思。我每次读这个我就很害怕，我就很佩服保禄，保禄的话还用的蛮多的，腓立伯书有，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六节有，然后第十一章第一节有，他就说你们效法我。我们大概都知道了，我们今天大概有任何的一个教化责任的，可能是你说父母亲兄长或者老师或者这个神父或者是什么，不知道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本来就应该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了，本来应该这样子嘛，可谁敢这么说你们效法我这么有自信，我们大家都没这种自信的，对不对啊？我觉得保罗真的不得了，他很有信心呢，我想我们就学学吧。好，我们看第二章呢，第一节到第四节，一连串的这个教导啊。那这边是，你看这个，好像是给了个标题，像是如果你们在基督内获得鼓励、爱的劝勉、圣神交往、哀怜和同情，啊，你们就应该怎么样？意见一致。这个是一个非常用好像那个一个文章的标题一样的，要让那个基督徒团体呢看见一些图像，说怎么样？说这个信仰团体内在应该怎么样沟通啊？他们沟通应该是怎么样？在爱当中，在圣神当中，那这样怎么样？当然就会意见达到一致嘛啊！那这段经文呢，就是保罗怎么样？他基本上是一个安慰性的、鼓励性的。啊，那么对团体，他透过祈祷、透过鼓励，一些激励性的一些语言呢，来帮助团体成长。那么这几句话一到四节里面，也是用的非常高的这个修辞学的技巧。这当然要看希腊文啊，他这个一些语句的重复的使用啊，平行对比或者一些关键字，我们就不要管它了。就这，我想这个对各位就是。可能太专门的，我就不在那边花时间讲太多。但我们看哈，我们看看他所谈的团体的特征，他提了四个。第一个是在基督内彼此鼓励啊，那么这个意思是说怎么样？出自于跟基督共荣的团体啊，所以每一个人是 因着跟耶稣基督共同，你想想看那个，我跟各位常提的那个基督奥体的概念哈，我们在保罗的格林多前书所谈的，我们因为跟耶稣基督合而为一嘛，我们都是肢体，所以在从肢体里面彼此要能够帮忙哈，眼睛跟手不能够彼此轻视，说谁更重要，而是应该要一起能够合作，一起提醒啊，所以这个我们能够在一起在团体里面生活，最根本的基础是在基督内的共荣，然后呢要彼此劝勉，在爱德当中劝勉，信仰团体应该互相给予怎么有好的影响力的谈话啊，鼓励的劝勉，然后是什么圣神的交往，就是相通共荣的意思了啊，共荣啊，就是借着领受跟分享圣神，能够彼此互相给予，互相领受，彼此保护啊，最后是什么？是真心的互相关怀嘛，哀怜跟同情。好，那么保罗叫他们这么做呢，当然是一个非常美的哈鼓励，然后有一个非常深的他的一个个人性的动机是什么？是要可以满全我的喜乐啊！你们这么做，第二节哈，你们如果这样子的，就会意见一致，同气相爱，同心合意。思念同样的事，然后呢就满全我的喜乐，所以保罗的喜乐不是他自己 happy 啊，是团体好，我们就很我想大概就可以想象父母亲嘛，对，父母亲说父母亲怎么以子女为荣嘛，哈、啊，带这个味道，对，孩子很有表现，爸爸妈妈很得意，对不对？现在这个各位就到了这个开这个同学会的年纪了嘛，对不对啊？你可以比薪水啊，比房子啊，然后最后是比孩子。对对，我当然我们不希望比，但这个常见的嘛，对，大家这是话题，对不对？孩子们怎么样这样子？那这保罗是一样啊，他希望这个团体能够好，然后这个好呢是他最大的喜乐这样子。那信仰团体呢，他们怎么样？当然会想保罗现在在监狱里面这么难的情况里面，他们想。怎么样可以让保罗好一点点？啊，那保罗说了，不用担心我，你们好我就好了。事实上也很清楚嘛，对不对？这些人他们希望保罗在监狱中好一点点，他们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了，除非我们说花钱去买通狱卒哈，给他加个鸡腿吧，那没有别的办法嘛。所以保罗很清楚啊，他知道他们的心意。他们想做，可是什么也做不到，这真的最痛苦吗？对不对？你关心一个人，你怎么做不到？真的很痛苦啊！保罗说：“不用担心，你们好我就好了。”这是他的话了。你看这话，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情感的一句话，这样子。好，所以呢，保罗怎么样？他提醒要避免什么？那些伤害的语言。避免那些阻挡团体合一的态度，什么是不可只顾自己的事，也该顾及别人的事啊，要避免一切伤害阻挡团体合一的态度啊，要大家能够鼓励，互相鼓励，促进团体的合一。那关键字是存心谦下，不可只顾自己的事。那怎么做呢？什么叫做存心谦下呢？谦虚大家都懂嘛，哈，对不对？但是这是个抽象的名词哈，有没有一个好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学、可以看呢？啊，什么叫做不可只顾自己的事，要顾到别人的事，或顾到谁，或者说顾到天主的事？那什么意思呢？那下面第五到第十一节继续说明。这是我跟大家讲的，这个保罗的这个起承转合是非常厉害的啊。下面他说你们怎么样，应该怀有。基督耶稣所怀有的心情，哎，这让我心情不好，好不好？把那个，好，很清楚的啊，就是他讲了团体，然后呢，他现在怎么样，告诉他们该怎么样做，然后他给一个例子，啊，保罗写信件啊。就是像这样的小信件啊，你看跟罗马书不太一样。罗马书就是因为不认识罗马教会嘛，没有去过，它就比较抽象啊，单纯的谈道理，讲理论。这边就是很你看到很多个人性东西，非常个人的。他讲的你的，马上给你看个例子， 该怎么样做啊？或者他用他自己，他自己虽然有信心，你们跟我学就好了，效法我，但是不够嘛，最好还是耶稣嘛。好，看看这个第五到第十一节，说你们该怀有怎么样？基督耶稣所怀有的心情，简单讲了，你们该变成基督耶稣了。好，什么心情呢？第六节开始说了，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作为应该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他贬义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了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这是这个基督诗歌了哈，这个很新约里面有很多诗歌的其中一首啊。那这首诗歌在教会里面当然也非常重要嘛。我们在一般的修道人的日课里面哈，我们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应该是主日的第一晚祷的第三篇圣歌，我们都练这一篇，那每星期要练一次的，你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教会里面看，当然是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不断的诵读，能够像保罗所说的一样嘛，我们变得有这样的心情这样子。那经文本身很简单了。当然他虽然是个诗歌，我们知道这是基本上这样谈耶稣的一生嘛，说本来是跟天主在一起的，我们说他的先存性他在天主创造人之前就跟天主同在，我们用若望福音的话，在起初已有圣言嘛，那他这边是话说他具有天主的形体，那就跟天主一直在一起，可是怎么样呢？他没有把这个他本来的身份就是跟天主同等。我们今天已经讲习惯了，说这个三位一体，无大无小，无先无后嘛，同等这个意思。他从这边来的一些基本的教导，没把这么说，我应该不能放弃，不能有，不要把握，有他反而就是放弃，他就变成怎么降生成人嘛所以在人间。他怎么样降生成人还不够，还以整个最卑贱的方式死亡那死亡呢不是结局因为他这样子生活以后呢，他得到什么天主的回应把他高举，那给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其实是我们或者就是亚威的意思了就耶稣这个字是从亚威这个字根慢慢这样出来这样子，然后怎么样一起大家都发现了耶稣就是主。本来主这个字就是只保留给天主的嘛那我们知道这边你可以用的是多么的一句话，多么在耶稣说你来摸摸我的伤口，说我主我天主嘛本来那个主是一般的人间的师父主人变成你是天主，那这边谈的是明认耶稣基督是天主的意思，然后以光荣天主圣父，就是回到他本来的这个身份跟地位。好，这段话是保禄用来劝告腓立伯团体应该要合一，应该要谦逊应该要多想别人的事，所以最终的方式或者是目的怎么样，就让大家要和主基督一样，和他们所相信的所跟随的耶稣一样。好，为了强化这一个劝勉他前面说怎么样要怀有耶稣基督的心情那到底是什么呢？他用一首诗歌，这诗歌我们一般相信是现成的了，可能不是保罗自己写的是本来就已经存在，大概是初期教会很早的一些最原始的教会的聚会的礼仪，你可以想象可能譬如说他们在举行这个擘饼礼一起祈祷，可能很早就有一些人比较灵感的把这个耶稣的故事救恩的事件已经写成诗歌了。我们现在有这些新约作品写成文字的，以书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我们说保禄是最早写的嘛。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新约作品之外还有很多作品没有放进来的，有的人当然我们可以说绝大部分比保禄晚了，有比保禄早的，一定有的，那这其中一个来自于传统的这样子 好，这个是要注意到，他用了这一个现成的诗歌来说明啊。那这当然是一个用非常特别的图像性的语言啊，平行啊，对比一些概念，就是写歌嘛，就是写歌。当然，我们过去他们叫一个赞美诗啊，有四个方在写。好，从内容来看啊，那么基本上呢是天主的救援工程啊，天主透过耶稣所行的救援工程，而耶稣呢借着这个行动，他借着服从天主的旨意呢，他成为世界的君王的内容啊，其实很简单的，这个内容我们大家也很熟悉了。那么结构呢，大概两个段落啊，首先呢是讲这个先存的耶稣啊，在世界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啊，这个耶稣呢，他的自我贬义，我们简单说呢 ，incarnation 啊，神降生成人，到死亡嘛，第一段啊，第二段是怎么样？从死亡之后得到天主认可，把他立为主啊，立为怎么样？一切人之上啊，这是两段，一个是下降，一个是高举啊，两段。好，那这首诗歌的来源呢？我们当然跟各位说了，不知道是谁写的，是一个现成的诗歌。那这个诗歌的内容呢，我们倒是可以发现啊，有非常我们熟悉的旧约的思想，或犹太的思想，也希腊的一些辩证的一些格式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初期教会啊，除了保罗以外，有很多能人啊，他们很有本领的，他们可以把这一些啊。很美的传统思想，在犹太，我们说啊，传统的犹太信仰的，还包含他们当时所生活的外邦世界，像希腊世界啊，那些哲学的思想里面呢，他们可以很好的整合在一起，来表达他们的基督信仰啊，用这些话来宣讲耶稣基督。但这个我们今天啊，知道我们这个材料是不多，因为新约著作本来就不多嘛啊，但从这些小小的、短短的这个段落啊。我们应该要得到很大的灵感的哈，就这些人这么早，啊这么早，他们就没有害怕，我说不害怕了哈，没有害怕在他们所熟悉的信仰团体之外，包含在内了之内啊找材料，然后用到什么？他们现在新得到的信仰，啊相对于犹太思想，相对于希腊文化，基督信仰都是新的嘛，啊那他要。他要跟这个新世界介绍新的信仰，第一个他要创造，但创造也不能是从无到有嘛，所以用很多的现成材料，他就想怎么样用，所以他在现成的本有东西经验里面或学识呢，他们寻找灵感，然后把它变化成跟，就是或者说跟他信仰结合，然后用他的新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新的信仰。我们今天还是要用的东西，我们一直要想怎么样做。我们在今天传福音或者过，你看历史里面都是一直的问题，一直用传福音，我们一直要想这个东西啊。那每一个新的时代，其实你可以看，如果你读教会历史的话，每一个圣人啊，划时代的圣人啊，譬如我们讲啊，圣方济或圣本笃啊，圣方济或伊纳爵或大德兰。他们在当时啊，都是让当时环境不太喜欢的，因为他们太新。不，他们的心呢，其实是有历史根源的。比如讲方济啊，方济他这么强调基督的人性，他不是第一个啊，在他之前已经有伯尔纳德改革的本笃会啊，他已经开始讲了耶稣降生成人啊，玛利亚作为耶稣的母亲，讲了很多这个。耶稣跟玛利亚人性上的一些发展，方济在那个灵感之下继续成长的，啊，没有人啊，我说教会里面没有真的孙悟空的啊，从池子里面蹦出来的没有，都是有历史的。只是这个我们怎么样去看啊？到现在今天是说轮到我们，啊，我们怎么样去发现这过去我们从教会里面教导的学习呢？然后到今天，我相信各位今天你要跟别人传福音啊，你在你环境里面都是一个新的尝试嘛。一个新的人，所以我们特别像台湾啊，台湾教会那么年轻啊，怎么跟这些人讲福音？我一定要用我学习东西呢，要让这个人能懂的方式讲。 我不能够一厢情愿的只讲我知道的东西啊，那不行的。要按照要明白现在谁在听，谁在听，讲这才行。那这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些根本的例子啊。那保罗之前就有人把这个诗歌写好了，好像是。那么这里面最关键的这个旧约的思想，当然是来自于这个神的光荣，还有名字。我们知道上主的名字啊，对不对？我们在旧约里面很多时候，对不对？为了不直接讲天主的，讲他的名字啊，他的名字是伟大的。那倒是是指天主的意思，然后说什么光荣呢？只归属于天主，不能属于别的任何人。好，这边这个诗歌的名字跟光荣的思想，在旧约里面非常多。我举个例子，像以赛亚42:8，啊，以赛亚42:8啊，那上主透过以赛亚讲话，他说：“我是上主，这是我的名字，对不对？我绝不将我的光荣让给另外一位。”绝不将我应受的赞美归给偶像，啊，旧约里面对于名字跟光荣的概念啊，这么使用的，说姓名是能力跟光荣的表达了，啊，那么末世性的圆满啊，就最后我们末世圆满是天主把自己的名字启示出来，而且让普世呢都接纳这个名字。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最后结尾是什么？是上天下地都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啊！一听到他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样的哈，以赛亚45有一个例子哈，22，他说：“大地四极的人，你们归依我，必能得救，因为只有我是天主，再没有另一个。我指着我自己起誓。”真理一出我口，那话绝不返回，人人都将向我屈膝啊，众蛇都要指着我起誓。很像这句话，对不对？一切唇舌都明认耶稣基督为主，一切怎么样，一听到耶稣名字都屈膝叩拜嘛。就这些概念大概是在旧约里面有的。我们当然不要去想啊，这个作者在写这个诗歌时去翻了圣经，这太逊了。他早就已经变成他的生命了，他圣经这么熟，就这个思想一直在影响他这么熟啊。我讲另外一个例子啊，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啊，像是，因为很多人现在感谢你们，有时候听我这个道理的录音稿子嘛，就是你发现我讲道理，如果说我的形式在变，你知道我在读新的书了啊，就是这个思想在变，不然老是讲圣经也很难嘛啊。我们大概当中的人，我猜我们大概没有人读过马克思了。马克思知道吧，对不对哈？这个人都认识啊。我们没有人真正他的书真正读过，大概没有吧啊，没有。但是我们大概都受他的影响啊，这个阶级斗争啊，这个社会主义啊，改变啊等东西都有的嘛那些。那我最近读的一本书是很老的一位主教，私人主教已经过世了，在美国的一位主教，纽约总主教。那他说一个概念啊，一个 idea 啊，他就会成为一个气氛啊。好，一本书呢可以变成时代的精神啊，不论我们有没有读过，我们都被影响到了。我讲马克思太远了啦，我讲儒家思想，我们大概都得承认吧。我们都多少受儒家思想影响，对不对？但谁真正把孔孟都读好的呢？我们当然没几个人了，可能有了，因为这至少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嘛。这是我们所受的影响啊。我们大概随便都会讲一句子曰，对不对？学而时习之嘛，对，都会讲嘛，这个意思。这有些话就是慢慢就成为我们生命了。也许我没有真正的好好读它，但这个文化就已经有了。那这个对于这个传统的犹太人，他们这个圣经呢，是他们的生命，他们更是如此，他们很自然就会用。所以我们今天说这首诗歌哈，我去跟各位找几句，当我这是依靠学者们的研究啊，这些话你看圣经里面有，我们今天可以靠关键字可以找出来，很简单，对不对？但以前的人他们的榜样是把这些文字啊，这些天主的话变成他们的生命，他们随时就可以用。我想哈，我们必须到这个地步了，虽然是太诚意过高，但真的，我们如果我们到不了这个地步，我们很难跟别人分享我们的信仰， 我们很难传福音，非常难传。我们前几天我们一个修士，我们自己分享里面，他就修士说，现在我们现在就因为那个傅达人的故事嘛，那很多人谈安乐死，谈同性恋等等东西啊。我们修士就说，他说现在他服务年轻人嘛，他说年轻人都谈这个同性恋的问题，他明明知道不对，啊，可是呢自己是少数，特别是在他们以前同学环境里面，同学里面都不是教友嘛，他一个教友当了修士，啊，然后呢现在大家谈这个问题。当然是一面倒的嘛，啊，一面倒的什么这种平权呐，啊，什么这个多元文成家长一面倒样子，他就是不能讲话，不敢讲，啊，说这个，那我说，你不敢讲的原因是什么？啊，问他，我大概最根本的原因是你讲不出来，你讲不出来，我们天主教到底怎么想？我好好读书。不是要讲赢人家，而是要告诉别人，我今天不赞成，但是我有理由。理由你们接不接受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把理由讲出来。我们今天大概啊，我想我们天主教的团体里面啊，往绝大部分我们都不知道理由，我们都讲不出来，我们就是听教会教的。当然这是第一步了，对不对哈？我们都知道，我们反对安乐死，我们反对同性恋，我们反对，但是为什么？它到底错在哪里？啊，这个就要问。其实报纸上非常多嘛，最近那个像林永新就写文章，对不对啊？谈这个什么这个，最近台湾通过一个法律，什么生命尊严是不是法律？对，他就讲说我们教会不赞成，那解释理由嘛。当然有些问题是很专业的，我们当然，但是我想最基本上这些目前大家已经每个人都朗朗上口的哈，我们不能够置身事外了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要有一本办法要讲一些东西出来，要那个要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这么活才行。那最高理想是像这样子，这个话成了我的生命，我就自然就变成了一个很自然的新的诗歌跟别人分享。这是当然，这是我想层次有差了啊，但最后我们是一定要到这个地步才行，不然我们很难，我们只能够喊口号而已，喊口号，那喊口号我们知道是不吸引人的，这很清楚的。好，最后是这首诗歌的目的啊，那么它是宣报基督做王做主，很简单啊，这首诗歌本身嘛啊。保罗在我现在谈的是诗歌本身，不没谈保罗的运用啊，谈诗歌本身啊。这首诗歌呢，它是就是用歌唱的方式宣报基督做王了，基督做主了。那信仰团体呢，跟整个宇宙都应该怎么样聆听，同时呢继续的宣告。所以大概这个是用在最早期的基督徒的礼仪里面。我们可以相信呢，最早的基督徒的礼仪是晚餐礼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弥撒，我们今天很难去想他们当初最早的这个形式大概怎么样啊？但是一定从犹太的这个聚会里面慢慢衍生出来的，但是已经加上很多这个基督徒的晚餐的这些因素在里面哈。然后以赞美诗歌的方式来叙述天主的伟大作为，那现在全部的内容是天主在耶稣身上对人所做的作为了，这变成他们整个赞美的核心。好，这大概是第一个。然后其次呢，也可能是什么样，也可能是在传福音的宣讲上面，他们也许会用这个内容，就是这样。你看这格式很简单嘛，这一变成为诗歌体以后两段的啊，耶稣基督被天主派遣从天进入人间，在人间生活，为人受苦受难死亡，然后呢，这个死亡不是结局啊！天主怎么样接纳他的奉献，然后使他复活，让人看见他的死亡呢，的确是天主愿意对人所行的救援，啊，让人看见在天主眼前每个人都是活着的，是吧？每个人要透过这样的生活方式呢，能够和进到天主内，所以一个下降，一个高举。啊，这样的一个格式，大概你听住以后，你记住以后呢，那在宣讲上就很容易了。这我们可以相信啊，以前的宣讲啊，你到里边去都是新人，所以一句话可以讲一百遍。我们今天的麻烦是，我们一定成为一个堂区以后，一个神父啊，在同地方讲三百遍是讲不下去了。 不要讲三百遍，讲一三年就没话讲了嘛，对不对？很自然。过去不太一样，过去这个过去他们这个机会啊，聚会时间不像今天那么频繁呢、啊，可能会容易很多。所以他们记住一个核心内容，所以他们在礼仪里面可以咏唱，在宣讲时呢，也一样可以大家解释的更清楚一点点。好，那么信仰团体呢，就这样的方式宣告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他们怎么样？就否定了其他的任何的人事物可以是主，就怎么样排除一切偶像了嘛？就这样就取消了一切外邦信仰，就结束了。那么还有别的人，像保罗啊，怎么样？他们可以把这首诗歌拿来作为劝勉的话，那这是保罗在这封信上所用的啊，它变成一个怎么样？对已经相信耶稣是主的人的伦理教导啊，教他们我现在你们该怎么样好好生活，怎么样彼此相待，那么有榜样吗？有，你们看看主怎么活的，跟他一样就好了。好，所以一开始第五节说你们该怀有耶稣基督的心情，那这是个引言啊，还不是诗歌的本身啊。保罗先怎么样呼吁腓立伯团体说，基督徒呢应该活在基督的生命领域当中，以基督的态度为态度啊，以基督的生活作为我们存在的理由跟标准。好，那么他怎么样呢？他在第六节还解释他，好，很清楚对不对？你们该怀有耶稣基督的心，然后他在这个文法上是很清楚，关系代名词嘛，这他当然是耶稣啊，所以说耶稣基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所以第一个是最简单介绍耶稣是谁，他跟天主同等啊，意思是什么样？他是先存的，他有天主的形体，是说他有跟天主一样的光荣一样的权利，可是呢让人惊讶的啊，他没有把这一切作为把持不舍的，或者说这是我应该享有的权利啊，不愿意放弃，他没有啊。这首诗歌哈、啊，就从这样直接就开始了哈、啊。他没有去说明啊，在这个世界之前啊，基督到底是怎么样存在的？因为他保罗并不关心，大概关心也写不出来，因为太深的天主内在的奥秘嘛啊。所以他现在关心的是这一个。先存的基督降生成人对于信仰团体有什么意义？他说耶稣放弃了原本属于他的权利，接受怎么样奴仆的形体。你看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人跟人的争执啊，自以为有理的，那么最不能够接受说这是我是对的，我有权利啊，对不对？这是我们争执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东西嘛？啊，就是这是讲正常情况之下的。如果那些人这个无理就算了，对不对？真的有理的就这样子。我对着为什么放弃？一开始保罗说对不起啊，你看耶稣，还有谁能跟他比？谁比他更有道理或更有权利啊？所以他呢怎么样？这位。跟天主同样的无大无小无先无后的基督呢，他却降生成人，什么意思啊？降生成人是他放弃了他本来所有的啊，他没有把持不舍，他放弃了，而且放弃怎么样？是第七节怎么样？他的放弃是不得了，他取奴仆的形体，是指人呐 啊，人相对于神，神是主嘛，人当然都是奴仆，对不对？所以天主呢？成了怎么样毫无特殊权利的人，没有任何特殊权利啊，一般人你讲主成了奴仆，我们大概已经没办法想象更大的对比了，没有了啊。所以这是所谓的不要宣称啊，我有权利，我应该，我理当的，没有没有，你看耶稣，我们再怎么样比，我们这个对比性啊比不上神变成人啊，神所放弃的一切跟我们所放弃的那是远远不能相较的。好，那么第七节他空虚自己 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你看，其实他重复讲 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方式讲，就讲他变成人了嘛。你说啊，他降生成人，其实已经讲完了。只是呢还要讲这个，因为观众不够清楚，对不对？所以耶稣降生成人，在世上生活，那这个事实呢就凸显了他放弃天主性，放弃天主的地位，放弃一切啊跟天主相关的相符合的权利。所以一开始说怎么样，他具有天主的形体，现在呢第七节说他取了奴仆的形体，这很图像性了 所以 这是诗歌嘛，诗歌一定要有图像，你就想想要图像那个，你想想看，一个坐在那个天上最高的宝座的君王，然后呢现在 在下面的最卑贱的奴隶这样的一个对比，这样子，这是可以就展现怎么样，展现出更让更看见耶稣先存者他的做了什么牺牲。那这个他的描述怎么样说，是自我空虚啊，这个自我就非常美啊，空虚自己啊，这是在的实际上是 canonis 啊，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字，就是把自己挖空啊，非常强的一个图像来表达。你其实你可以想想看，这个我们现在在六月嘛，耶稣圣心月嘛，对不对？你把这个心拿给别人看，就把自己掏空的意思嘛，掏空自己啊，你现在就像那个耶稣圣心的那个图像这样子。好，第八节，他贬义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所以这个自我贬义在人间还有很清楚，一直走向极端啊，走向怎么样，极度的这个彻底的放弃他最后一点点的权利。所以耶稣是透过服从，他接受这个最卑贱的地位，到什么地步呢？到死在十字架上啊。这个死在十字架上啊，在整个的保禄在写信的时候，甚至到我们今天，我们大概已经看想不到任何更悲惨的地位了，没有了这样子。那这边所谈的是天命嘛，那或者换句话说服从，但这个天命跟服从跟奴隶不一样，它不是被强迫的，而是自由，自由意志，这才惊人啊。我们很多时候不得不，对不对？不得不，对不对啊？没办法，那就不得不，那个，就听不，那这其实不算什么听命的。真正的服从包含自由的，啊，就是好。所以十字架呢是一个绝对的极端的记号，它表达了人完全的无能啊，最大的耻辱，显示什么？耶稣就是完全放弃了天主性。啊，他的全能啊，光荣啊，尊威啊，通通放弃，然后显示怎么样呢？他真的成了人。好，那这个自我贬义啊，这个、空虚自己啊，在旧约有例子的，一个非常美的例子，是我们都所熟悉的以赛亚先知书52:13开始那个上主受苦仆人的诗歌。我练几段话啊，你听听看，这是非常各位很熟的诗歌了。我们平常在视讯区我们常练，拜苦路也常听到的一段话啊，以赛亚啊52:13啊，请看，我的仆人必要成功，必要受尊荣，必要被举扬，而且极受崇奉，就如许多人对他不生惊愕，因为他的容貌损伤的已不像人，他的形状已不像人子。同样，众民族也都要对他不生惊愕啊，众君王在他面前都要闭口，因为他们看见了从未向他们讲述过的事，听见了从未听说过的事。有谁会相信我们的报道呢？上主的手背又向谁显示了呢？他在上主前生长如嫩芽，又像出自旱地的根苗。他没有俊美，也没有华丽可使我们瞻仰，他没有仪容可使我们恋慕，他受尽了侮辱，被人遗弃，他真是个苦人，熟悉病苦，他好像一个人们掩面不顾的人，他受尽了侮辱，因而我们都以为他不算什么。然而他所背负的是我们的疾苦，担负的是我们的疼痛，我们还以为他受了惩罚，为天主所击伤和受贬义的人。可是他被刺透， 是因了我们的悖逆，他被打伤因了我们的罪恶，他受惩罚我们便得到安全，他受了创伤我们便得到痊愈。啊，你看这句话，你可以相信呢，这个上主受苦的诗歌里面一定很影响这一个基督诗歌的作者，很多的图像是非常像这样子。好，我们看第九节的诗歌哈，为此呢，天主就极其举扬他。第二段啊，第一段的下降结束了，第二段啊要高举，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所以耶稣的自我贬义跟自我牺牲呢，并不是最后的结局。如果这样子就结束了，大概也没什么好讲的了啊，算他倒霉。就完了，对不对？我们大家也不会信仰他了，不是的啊。这个自我贬义啊，让人惊讶的，产生了怎么样不得了的结果？因为他被高举，说天主极其举扬他，是他的自由的服从，证明什么？他对天主的信仰是真的，天主是可信赖的啊，这的确是。天主对于人的救援行动啊，所以和这个高举呢放在一起是个名字，所以天主给他个名字啊，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怎么是也是耶稣什么他所得到的这个地位了？名字是一个象征性想法啊，就是他地位，他全部的一切这样子。好，那么什么名字呢？他说上天地下。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这个名字，一听到耶稣名字无不屈膝叩拜。有什么名字我们会屈膝叩拜的呢？天主的名字。那耶稣这个名字，这个耶稣啊，或者就是来自于亚威啊，最深的那个字根了啊。那这个名字呢是给了耶稣，所以根据这个圣经的理解方式呢，跟这个名字是一起相连，是名字所表达的全部的内涵。这是亚威，这是神，所以他全部的光荣跟权威。所以他既然给了耶稣这个名字啊，来自于亚威的这个名字给了他，所以亚威的全部的光荣跟威权也都给了耶稣。所以在耶稣被高举之前，在人间人们看不见啊，耶稣也隐藏了，可是他放弃了。他本来有的，他本来是天主嘛，他本来有的这个亚威的光荣，他放在，他留着。现在呢，被高举，啊，以赛亚42章第8节，我们刚读过说，我是上主，意思我是亚威的意思，我是亚威啊，这是我的名字，我绝不将我的光荣让与另一位。所以怎么样？所以现在是耶稣被立为天主的地位，就是天主，就是神。好，因为呢他拥有这个耶稣的名字，亚威的名字，所以呢他跟天主同等，还有天主的权力，天主的光荣，那很当理所当然的整个宇宙都屈服于他啊，这是根据这个古代的信仰的理解啊。所以这首诗歌啊，它基本上就已经是一个庆祝，庆祝什么呢？旧约的整个希望啊。刚才我们念的以赛亚先知书嘛啊，他说这是我的名字啊，亚威，我绝不将我的光荣让与另一位。现在怎么？现在他的光荣真正让人看见，唯独属于他，就在耶稣身上。所以这个旧约的期望呢，在这边就实现。所以末世性的救援已经来到，所以对于这个整个宇宙都已经认识什么。如果你想想看，如果真正的这句话啊，如果真正这句话实现的话，如果上天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名字都屈膝叩拜的话，那是天国。我们当然知道这个诗歌唱的啊，是一个信仰中的渴望啊，今天还没有实现嘛，对不对？很清楚。但那个失望是表达的是表达耶稣的生命，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末世性的哈，已经跟上位啊，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援，只是呢还没有完全的达到圆满。那么耶稣呢已经让天主受到了绝对的光荣，已经要让所有的人听到这个名字都屈膝叩拜，只是呢还没有真正完全的实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实现东西是什么，是大家都要在耶稣的 名号前屈膝叩拜啊，这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的弥撒里面啊稍微大声一点唱歌嘛啊，表达给我们真的赞美他嘛啊，都不出声我就觉得怎么表达了，这个真是很奇怪这样子啊。好，所以这个救援呢，这个人类历史救援的目标已经启示出来了啊，他的名已经启示了，一切的普世的所有的应该屈膝叩拜的对象已经出来了，我们都知道是他了，现在只剩下是要让全世界都共同承认，那这是我们的责任了。好，十一节继续说，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好，明认就是公开宣认的意思嘛，这是初期教会赞颂耶稣的一种歌，这是欢呼了啊，这是整首诗歌达到了高峰。如果大家都真正宣认耶稣是主的，就承认了那一个让这个在耶稣身上救援事件实现那一位啊，最终的那一位，我们天主圣父。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是真正的光荣天主父，这样子。所以一切受造物都应该要承认这个东西。那么主啊，主墨西亚或者是天主子，这个子啊，这是我们在新约里面常常听见的一个图像，一个符号，是耶稣基督的头衔嘛。那这个头衔呢，是在耶稣的生活时代里面常见的。但主这个字呢，也是一个社会性的礼貌的称呼啊，我们说称师父啊，我们今天大概就老师，对不对？什么都是老师，对不对？怎么唱歌也老师，跳舞也老，都是老师，对不对？大家这样就社会的称呼方式，以前主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礼貌性的称呼方式，但是呢，这个基督徒用这个字的时候呢，就已经不一样了，不再是一个礼貌性的称呼，而是一个信仰的表达，一个真正的最光荣尊贵的头衔。我再用那个话，这是多么的那句话，他说我主，我天主啊，这是后面那一句，就是整首诗歌啊，宣告了耶稣基督为主，他就表达一个图像啊，这整个信仰团体被邀请啊，被邀请呢承认耶稣的世界，然后呢一起宣称啊，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你可以想象的是那个，如果你听一些这个大的音乐会和那些大的合唱团或者歌剧，对不对？最后做个大合唱嘛，就这样一起咏唱的方式唱耶稣是主。啊，这个是我们常常讲的。如果你看看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现在说你想想看那个圣经的故事，就是奇迹故事，对不对？说耶稣行完且大家怎么一起什么感谢天主，这个味道啊，他就是用了这些这个合唱团的歌曲的那些表达的方式里面啊，这些东西都是我强调很多次的，我们要在礼仪里面表现出来啊。我们神父还没有降服，大家已经开始离场了。对不对？我就每次我觉得最后那个大合唱就很烂，这很可惜。那个礼成曲是要非常美的啊，所以礼成曲啊不能够唱悲的歌曲啊。我们一个教友就是每次要跟我要唱这个无主神心爱人亲者，我那是好歌，但不能放在弥撒结束唱，那不对的。就是这个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分享这个礼仪，这个精神，你要明白那个。这是开整个救恩事件在完成，我要开始去把这个救恩向普世宣扬以后，那我带着那个悲的，好像哭着要回家一样，那个啊，真的不对啊，我就不知道怎么样跟他这个解释个东西、啊。好，所以这个最后是光荣天主圣父、啊。那么耶稣基督他获得了君王的地位呢，不是为他自己。还是怎么样，就归一切光荣给天主，因为基督他自己怎么样实现了天主的使命。不要忘记哦，耶稣教我们的祈祷什么呢？愿你的国来临啊，愿天主之国来临。当普世一切万物都在耶稣前屈膝叩拜的时候呢，那是天国来临，都相信耶稣基督是主，就相信他的父是真正的最后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呢，这是为了使天主受到光荣啊，得到绝对的统治，最后的结局。那透过这个结局我们发现怎么样，最后这句话、啊、 光荣天主圣父，反正真正的结局嘛。你可以看见在那个时候写这个诗歌的时候，他们还是虽然前面说了跟天主同等同等，那最后面还是发现第十年发现还有那么一个小小的差别啊。当然我们今天说三位一体啊，无大无小无先无后没有问题，但是在第一世纪，在刚刚离开耶稣世界不久的时候，他们没办法达到我们今天的信仰共识，他们还是要最后怎么样归给那个最后那个绝对的至一啊，这个三的概念还没办法真正整合在一里面，所以他说明认耶稣是主，然后最后怎么样光荣天主父，他是最后一切的一切啊，绝对的绝对。好，这是我们看着保禄呢用这首诗歌讲的，当然讲的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讲耶稣的生命了，讲耶稣在世上怎么样生活的，他怎么样实践天主使命的。那保禄用这个诗歌，用这首目的是要教信仰团体该怎么样生活。所以下面第十二节说，他是为此我可爱的，好，就因为前面这首诗歌，啊，所以我们现在该怎么样生活？那这我们下礼拜再跟各位介绍，从第二章的十二节开始。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及主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好，晚安，谢谢各位。